下来啊，从第二排开始。好，今天跟大家谈一个题目哈，这个基督徒的人生观。好，你的人生观是什么人生观？好，我先各位先谈一下哈，什么叫做人生？大家每一个人都是活的哈，你活在这个世界上，你说人生是什么？一个 journey， 一个旅程啊。好，我现在用一个，就是你每一个人可能对人生的定义不太一样啊。最简洁的字，你如果去查字典，字典呢都是用最简洁、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来对一个名词的定义。人生的定义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好了哈，大家不要猜哈。我想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人生，比方说人生涵盖的是什么？生活在世上是不是幸福？同时也包括你的命运、你的生活、你的爱情、婚姻、友情、家庭、事业、成功或是失败，这个健康或是疾病、生或死，啊，人就是在这个范畴之内一直运转。但人生的定义，我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定义啊，就是你今天来这里上课，你要了解这个定义，就值回票价。人类是什么？如果人生是什么？如果有人问你，我告诉你，标准答案就是人类的生活，就叫做人生，很简单。但是人生真的是这么简单吗？人类的生活吗？我相信每一个人，你感受到生命，其实都是非常的复杂。或许有流泪，或许有欢笑，或许是健康，或许是疾病。就是我们在人生的涵盖范围之内啊，人生好。如果你说你的人生是什么？一个人描述一个人生，特别是在丧礼的时候，总是对他生平会有些追溯。那最简单的定义呢，就是说这个人从比方说1930年出生啊，然后到2002年过世啊，这个似乎就是他的一生，也就是从第一声哭泣生出来的时候，到最后一声叹息。这一生就这样过去了。那有的人形容呢，人生就好像喝一杯茶啊，一杯茶泡好了以后，有的人呢是慢慢的品茶，会喝茶的人知道要怎么品，也就是是很小一口一口的慢慢喝，这个叫品茶。那有的人不会品茶呢，一杯茶来他一口就喝尽了。人生呢就好像这样，有的人是慢慢的活，有的人呢他人生非常的短暂，一下子他生命就结束了。有的人说人生呢又好像是一本书啊，我们从头到尾很快的也可以翻过去。那有的人慢慢一页一页的细嚼慢咽，也是人生。但是我们必须每一个人了解啊，当我们谈人生这个题目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就是我们谈到人生的时候呢，每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大家都同意吧啊，也就不可能如果我问一个姐妹你今年几岁，然后你告诉我是今年18岁，明年再问他几岁，他还是18岁。也就是人，你可以说你活在某一定的年龄，但是人的生命一定是往前走。也就是生命呢，我们只会增加，不可能减少。我们的岁数呢，活在这个世界上岁数，每过一天，每过一年，我们就老了一年，或者老了一天，我们就面对死亡更接近。在新年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什么天真岁月人真岁，春满乾坤福满堂，有没有？但是天真岁月，也就是这个地球的年龄或是宇宙年龄是又增加了。天真岁月怎么样？人真什么寿有没有增啊？其实是减寿，你又少了一年啊。我们不知道大限，也就是天真岁月呢，其实我们的岁数都是在减少，不是增加。当然我们的年龄增加，我们的阅历增加，我们在世上所体会的事情也会增加，知识也会增加。但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的生命，我们在世上的年岁是每天过一天我们就减少一天。所以只要有些东西，我早上说过哈，有些东西你不能更改的，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回头的，那些就重要啊。今天晚上吃饭吃什么重不重要？不重要。你是吃鱼、吃猪肉、吃牛肉， 不重要。为什么呢？就算说你没有吃到你想吃的，明天你还有机会，对不对？但是有些事情人生只有一次的啊，也就今天是公元2012年，今天是多少，8月几号？25号还是这样？25号，就是8月25号下午4点钟已经过去了啊，这个就绝对不会再回头的。我说这种就是人生，说如果我们面对一些东西是只有一次，而且机会过去不会再从头的，我觉得这种东西我们必须不能掉以轻心，而且要 pay attention， 而且很注意的来过我们的生活，这个就是人生。好，所以我们谈到人生的时候呢，其实它所涵盖的东西，我们都希望日子幸福。什么叫做幸福？我们都了解幸福是什么啊，但是我真正各位，什么，你说你活得很幸福，我活得很快乐，什么叫做幸福？好，也就是幸福呢，当我们讲到人生的时候会讲到一些东西，比方说金钱、幸福、婚姻、爱情，其实这些都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啊，一些人生所要经历的非常重要的一些环节。幸福是什么？我告诉各位，在字典里幸福呢，就是运命安吉，这个境遇顺遂啊，也就是过得很平顺，这个叫做幸福。但是幸福呢，你很难比较。好，你说30年前的人幸福还是现在的人幸福？你看现在我们吃东西多的，我们都会剩下啊，在餐厅吃都会剩。像美国前2天的报道，他们这个有一个机构哈，食物这个就是家庭跟食物这种机构，他们调查美国每年浪费的食物有多少，你知道？那个他换算成钱我不知道，他说美国每年浪费的食物有40%的食物是丢到垃圾桶里，40%，换句话说吃进去的只有60%。当然这包括是在家里，还有一些商店，因为它过期的它必须把它丢掉。所以今天呢，世界上有些地方他们呢过的日子啊，今天在美国是 on diet， 都在寻求怎么样能够减肥。但你知道世界上呢，你只要你今天你上过 McDonald， 你只要去过 McDonald， 我想你去过至少要吃2块钱的东西，美金。今天世界上有一半的人口，他们一天 的消耗，也就是花的钱不超过美金两块钱，也就是你只要一天花2块钱，这2块钱不光是你吃的东西，你住的房子，你的 mortgage， 你开的车子，还有这个 depression 啊、这个就是说这个折旧率，还有房子的 mortgage 等等，只要你一天花费不光只是吃的超过2块钱，你就比世界上50%的人还要有钱啊。也就是世界上有许多人，他是生活在真的所谓的水深火热当中，是吃不饱。你知道每天有多少的婴孩他生下来，他的命运活不过6个月的时间，不是因为他生下来身体不健康，而或是有什么疾病，而是因为食物的短缺。像伊索比亚，在非洲是有些人，他生下来的命运就是活不过6个月以后，因为食物的短缺。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特别是在美国这个地方，我们有许多物质上非常的充裕，那我们是不是存着一个感谢的心来过我们神所给予我们的人生呢？我说每一个东西，像金钱，对大家生活是很重要，金钱，人不能没有钱。但是呢，钱对我们来讲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需要了解金钱是什么。好，如果我问各位，金钱的定义是什么？最简单的定义，金钱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货币的通称啊，美金或是人民币就是一个货币，只不过是人呢用这个东西来交换物品啊，交换东西的一个衡量。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定义，金钱货币的通称，难道就是这么简单吗？你说世界上有多少的情仇悲欢是跟钱有关系的？所以钱呢，就是你拥有钱不一定幸福，你缺少钱也不一定不幸福。所以钱跟幸福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跟你的人生呢也不是直接的会影响，还有婚姻，还有爱情，这些东西都是对你人生 很重要的一些环节都很重要，但是这些呢，每一个只是片面的，并不是全部。今天我们来谈基督徒的人生观啊，基督徒人生观，我们是今天是比较是对内的啊，所以我们谈的呢是基督徒的价值观、人生观跟世界观。那我们知道基督徒呢是这个称呼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安提阿，也就是巴拿巴呢，他到大树去找保罗，他觉得在安提阿这个教会需要保罗他的恩赐能够发挥出来，他就把保罗呢就带到安提阿。结果圣经呢告诉我们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也就是那个时候其实基督徒呢在耶路撒冷也有基督徒，撒玛利亚也有基督徒，但是似乎在安提阿的基督徒最能够把基督主耶稣基督表现出来。在安提阿那边的人呢，看到基督徒就好像是看到基督一样。基督徒这个是 Christian 这个字呢，就是什么，它的意思就 Christ 基督 like， 就像是像基督一样啊，就是像基督一样，这种人就叫做基督徒。所以安提阿这些人呢，似乎让那些外邦人在安提阿的那些老百姓看到安提阿教会的基督徒就好像看到耶稣一样。今天我们看到一个人，比方说你看到这个徐杰，你看到他，他太太没有来，你会不会感觉看到他就好像看到他妻子？会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久的时候你会有那种感觉。有没有说夫妻呢结婚久了以后会越来越像？有没有？是的，因为呢日久生情，或是生活在一起磨合的关系会越来越像。那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每一个人呢都是基督的代表，都是 Christ-like， 都是 Christian。 这个 Christian 的意思呢就是小基督，就是 Christ Junior、啊、很多人的名字他是用父亲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 Junior， 也就是要继承父志，或者是说呢承继父亲没有完成的遗愿，或是生活品格像是他的父亲，纪念他的父亲。好，今天基督徒我们常常说呢，基督徒在世上要什么光和盐啊，要什么有没有人说要做光做盐啊？做光做盐不太好啊。什么叫做做啊？是光是盐，但是圣经说你是世界的光，你是世上的盐，不是做。做是什么意思呢？做的意思就是你不是，你要做啊，这个不是你生命的本质。早上我们讲生命与侍奉，也就是你之所以侍奉是因为你有这个生命，所以自然的表现出来有基督的爱在你的身上，你就自然的表现出来，这是一个生命。有没有看过马戏班表演或是在这个动物园表演？你有没有看过猴子表演？猴子表演的时候呢，他一定会给他穿一些衣服，甚至戴一个帽子打领带，有没有？然后表演呢，他会表现吃东西像人一样正襟危坐，还用这个 napkin， 还有这个刀叉吃东西，那个是马戏团的表演。当这个猴子呢在人的面前，他会穿着很整齐，他吃东西非常的优雅，非常的斯文。但是当他退场以后，他是不是还穿着衣服，还打着领带？他觉得打领带很高兴，觉得穿得很舒服，会不会？不会，因为他不是，也就是这不是他的生命，这是他的表演，也就是他是一个绅士。这个士呢，他是做一个绅士，做的意思就不是他生命的本质。好像一个猪，你把猪呢放到很干净的这个讲台上，他高不高兴？他不舒服。你把它放到一个很脏的一个泥堆里啊，又很脏又很臭，它在那边打滚，它很舒服。那同样的，把你放到猪圈去，你高不高兴？啊，你会觉得很难受。为什么？因为你生命的本质不一样。这个本质呢，就是不能够改的。啊，从什么地方生活，你就会有感受到那种生活的品质。你如果不一样的一个环境，你就觉得格格不入，很难受。这个是生命。所以有了生命，我们就会有生活。好，我说这个猴子呢，他表演起来，表演只不过5分钟、10分钟的时间，他可以表演，但是一定是短时间的。好，基督徒可不可以表演？可以表演。表演是什么呢？礼拜天我们拿圣经到教会，有没有？很敬虔。 以前时代的人在英国那时候，他们大部分人都是走路去教会，因为都非常的近啊。那时候没有汽车，也没有脚踏车，大家都是就近去参加教会，所以会拿着圣经到这个教会去。但是后来有一个人出现了，叫达尔文，他的进化论一出来以后呢，整个在社会上，特别在高级知识分子的里头引起很大的波动，特别是人文主义的兴起啊，再加上达尔文进化论所产生的影响。以前的人呢，是这个抬头挺胸拿着圣经上教堂，觉得这个很光鲜很亮丽，后来会觉得不好意思，认为呢知识分子怎么也做这种事情。我说不是一个人不是因为拿着圣经到教会就是基督徒，同样的，你经常去 McDonald's 吃 hamburger， 你是不是就变成 hamburger？ 你是不是每天这个进出这个 garage 你就变成汽车？不是因为你到什么地方去，而是你生命到底是什么？你有这个生命，你就会有这样的生活。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光是什么意思？这个光在这里，有光就没有黑暗。光呢，一定是高高在上，看得见的。光是在这个灯是照在这个山顶上，照亮一家的人。这个是看得见的，是 visible 的，是让大家呢都能够感受到的。啊，耶稣也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是什么意思？今天晚上吃饭啊，我不管他煮什么菜，如果你看到菜里头有盐，这个手法高不高明？除非是盐酥鸭可以，对不对？大概盐酥鸭可以看到盐，是不是？其他的菜大概如果炒菜炒出来，你还能够看到盐，这个技术就太差了，对。所以盐它的作用是什么？潜移默化，看不见。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我保证今天晚上如果吃饭不放盐不放酱油，好不好吃？原汁原味应该很好吧？啊，你会感觉到似乎不够，啊，盐要放得恰到好处。就是盐本身呢，它一定是融入菜里头，也就是它被人它是看不见的，这个我们英文叫 low key， 啊，有一种呢是很 visible 的，像灯，这个是看得见的，盐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知道它存在。今天基督徒在世上就是这样，一方面是看得见的 visible 的，因为你的存在黑暗不敢出现，因为你的存在罪恶就不会显现，那因为你是世上的光。另外一方面，你是盐，盐是 low key 的，就能够潜移默化的改变那个地方的环境。比方说学校大家都是作弊的，有基督徒在里头，你是不是能够改变你周围的同学？在公司做事，因为你的存在，是不是正义就会跟着你而去？能够变化人心，让人感受到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公义，什么是邪恶，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是因为基督徒的存在，你能够改变，你能够变化气质，而能够改变环境。这是神给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使命。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常常既不是光，又不是盐，也就是盐失去了味，啊，盐会失去了味的，就是那种盐呢，就不再是盐的，就没有用，就被丢弃了。那光呢？如果说光不高高的挂在上面，啊，特别是在公司做事，你在公司吃饭，你敢不敢祷告？有的人呢，他就很奇怪，说基督徒每次吃饭前都会头痛三秒钟。啊，你又不祷告嘛，又不安心；祷告嘛，又觉得好像很不自在，在众人的面前。也你是不是能够把你的身份像一个光显明在人的面前？好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好像明光照耀，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显在这个世上。也是在黑暗的地方，只要有光，黑暗就会消失。那是因为光的存在。今天基督徒在这个世上，就是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是世上的光，而不是做。做的话呢，就有时候是，有时候不是。看环境，看是不是对我们有利，看我们会不会受到损失等等。我觉得这个呢，就不是一个基督徒正常的一个生活心态，也不是基督徒应该有的人生的一种方式。在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有没有人会背？没有人会背，我们看一下圣经。约伯他讲到人生啊，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这个是讲人生一个非常好的写照。 啊，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约伯记好，找到了哈，约伯记哈，在诗篇之前哈。好，我们找到了，一起来念约伯记第十四章第一节第二节，来，预备起。好，你看这个是不是就是人生的写照啊？人为妇人所生啊，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啊。二十岁以下的人读这段没有什么感觉，五十岁六十岁的人，我相信你能够体会得到啊，约伯这时候的心情。人为妇人所生，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在约伯这里探讨苦难的问题。他说人生呢，好像火星飞腾啊，我们随时都可能遇到灾难，日子短少，多有患难。当然人生也有喜的方面，但是我们常说呢，人生十之八九啊，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祸患似乎比这个喜乐的事情更多临到我们的身上。这是一个人呢对人生的一种感受，出来如花又被割下，生出来的时候呢非常的喜乐啊，很多人为你高兴。出生的时候啊，每一个人都是哭着来的，对不对？有没有人是笑着来的？也就是你是哭着来的，你周围的人是哭是笑？笑，周围的人是笑着迎接你，你是哭着来。当有一天你离开的时候，你是哭还是笑？周围的人是哭还是笑？也刚好相反，人生到世上每一个人都是哭着来，旁边的人是笑着迎接你。当有一天你离开的时候，我相信有的人他是最后一口气结束的时候，他是含笑九泉的意思啊，就是带着笑容离开这个世界。但是当你离开的时候，旁边人是哭着送你走，这个就是人生。像约伯他所说的啊，人为妇人所生啊，日子短少，多有患难，这是一个也就上了年纪的人他的一种感受。日子短少，你看你六十岁以上的人，你觉得好像你昨天还不过是二十几岁的人，大学才刚毕业，怎么一下子变成一个老年人了？六十几岁会有这种感觉啊。我告诉各位什么叫做老啊，什么叫做老。我告诉你，一个国家如果那个国家的总统比你年纪还轻，你就是老。也就是这个是一个完全是相对的啊，这个也是一个事实。我们在世上，我说我们的年龄呢一定会一天一天的老去。在老化的过程当中呢，我说我们要看我们这个人生，这个就是人生的反思。我们来探讨人生的意义。圣经上也讲到很多人生，他用的比喻像我们刚刚所看的约伯记，他说人生如花，出来如花又被割下，也就是花呢它存在世上的时间呢很短。昨天我看到花，这个花还在哈，这个是活的，我昨天看过，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它被割下，它最茂盛的时候，也就是茂盛之前被割下啊。当它被割下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生命已经被 numbered， the day already been numbered， 啊，可能是五天，可能是七天，也就是一定会死掉啊。下个礼拜如果你再来的话，这个花一定会被丢掉。你看，出来如花又被割下，飞去如影不能存留。这个是最好的写照。但是这个花呢，其实就是人生的缩影。这个花可能它的这个 lifespan 所能够活的时间可能是一个星期十天，我们人生稍微长一点，八十岁九十岁一百岁，其实都类似。我早上谈过什么叫做永生，没有人知道啊。就算是数学家其实也不知道什么叫永恒，我们不知道，所以只能够用一个数字代表，就是这样子倒过来，那只是一个数字，并不代表什么。因为在数学上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东西来代表，来这啊。那在生命的过程当中呢，就算说我们的生命是零到一百，好，比方说一百是一个极限，出生到一百是一个极限，人生就是在这个跑道上。有的人早一点出去，有的人可能两岁就出去，有的人十岁二十岁一年早逝。 啊，有的人晚一点到一百岁、一百零几岁，但是不管他的时间是多长，在人看来，我们会觉得惋惜。比方说，一个年轻人二十几岁过世，我自己当牧师主持过很多丧礼，二十七岁、二十八岁，甚至于这个半个月的小孩，那时候大家都非常的伤痛。我也主持过一个丧礼，一百零四岁的老太太过世，没有人忧伤。我们那是一个 celebration， 啊，亲戚朋友来，一百零四岁，那个时候呢，她是比较早期。我记得她生病，她很少生病，一个老太太，结果她要去医院住，她是最后因为发烧啊，就是感冒就送到医院去，一百零四岁，然后要登记嘛，你出生年月日，她登记一个不知道是，就那时候只有两个 digit。啊，只有两个 digit， 你知道，最后他被送到儿童病房去。后来他们说搞错了，搞错了，又送到老年。结果他在医院很安详的几天以后就离开。那最后几天我去看他，啊，他是清朝时候生的一个人啊。结果他在医院呢，因为他很少出门，也没有去过医院，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护士要给他量血压，要他手伸出来。他是女的，护士也是女的。结果说你手撑出来要给他这个量血压，要带这个什么东西啊，就是要碰他的手。他说：“哎，他说牧师啊，那个男的怎么可以抓我的手？因为那个护士呢，头发剪得很短，啊，他搞不清楚是男的是女的，他是还是那个男女授受不亲的那种环境啊。一百零四岁的人过世，大家是觉得说高寿，寿终啊，是不是正寝？什么叫做寿终正寝？知不知道？”啊，寿终啊，也就是说他寿数告一个段落，就年纪很大。那正寝是什么意思呢？正寝的是就是当时呢，中国有这个厅房哈，啊，也就是四合院。正寝如果换成今天的话语来讲，正寝就 master bedroom。啊，如果你年岁很高又死在你的 master bedroom， 这个叫做寿终正寝。啊，那今天我们生活是这样，我说这些都是相对的。一个四岁的小孩过世，我们会非常的忧伤；一个一百零四岁的老太太过世，当然情感还是存在的。但是他的儿子已经八十几岁了，啊，我帮他主持这个丧礼，他的亲戚朋友从各处来，没有一个人哭泣，啊，整个那种 funeral service 是一个 celebration， 啊，只不过是因为年龄的不同，也就是我们认为说一百零四岁他已经活够了，在世上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啊，大家很愉快地把他送走，离开这个世界，因为我们身体的机能基本上啊，真是像摩西所说的，七十岁你到八十岁以后，你的器官马上就 deteriorate， 啊，你的牙齿能够用多久？现在很多人六十岁以上的，有没有人没有做这个 crown 的，或者说没有假牙的？啊，你有那你不错。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的机能有一定有它的限制，啊，这个是必然的，不管你怎么保养，不管你的劲再怎么好，有的人可以长一点，有的人就是短一点，啊，我觉得这是身体一定有一个极限。摩西说得很好，一生呢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是今天我说过，人的年龄呢，特别是女士哈，average 这个 lifespan 可以到八十二岁啊，女的比男的这个寿命要长，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可能是男的工作比较劳累，还是女的比较保养爱动脑，但是女的似乎韧性比较强，啊，那摩西所说的，不管是七十岁强壮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是什么？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圣经上呢，对于人生有很多的描述。像在这个新约呢，彼得前书，我们人生好像客旅一样。那保罗也说，我们人生呢好像一台戏，啊，演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戏是什么意思？戏的意思呢，就是说有一个开始，还有一个结束，而且时间都不会太长。今天在世界上，戏最长的戏可以演多长？啊，电影就是超过三个小时的就没有人看。啊，大部分都两个小时之内，就是人可以忍受，可以坐在那里安静观赏的时间，一般很少超过两个小时。也就是戏是一个短暂的，有开幕的时候，很快也会有谢幕的时候，这个就是人的一生。那圣经呢，保罗也很喜欢 用这个打仗啊，像以弗所书、提摩太书，他都说与我一同当兵的，他把提摩太当成是跟他一起打仗的啊，所以人生就好像战场一样。那诗篇九十篇也说，人呢好像是做梦的一样，梦是什么？梦就是假的、不真实的，而且是很快的啊，你似乎想到起来又忘记了，人生如梦，还有人生如草，好像野地生长的草一样。早上生长，晚上就枯干就消失了，啊，在雅各书也说，我们的人生呢，好像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云雾的意思，你可以看得到，但是呢，你这一秒你看到，跟下一秒看到云雾就变了，也就是它的形状、形态、结构等等就不一样。这个就是人生经常会改变。那诗篇呢，也说人生好像一声叹息，也就是说充满着痛苦。这是圣经对人生的描述啊。好，当我们要看人生观的时候呢，我们必须有一个观念啊，因为人生观的前提是什么？是世界观。你的世界观会决定你的人生观，也就是世界观呢，是对人生观是有一个很重要，也就是你对世界的由来，或是对这个世界的存在跟它的意义。人呢活在这个世界上，也就是在这个宇跟宙之间，我们存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常常会提到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学问，已经超过人的理性，这是一个宗教的范畴，是一个哲学的一个范围来探讨。当我们看世界观的时候呢，我就好像是我们戴着眼镜，你戴太阳眼镜呢，一副黑色的眼镜，你所看到的就是比较黑色，你看戴着一个彩色的眼镜，你看到世界会因为你的眼镜，或许你近视你需要一些调整，你远视老花眼，你需要眼镜来帮助你，让你对这个事物的本身能够看得更清楚啊。我们看世界观也是一样，你用什么眼镜来看这个世界，也就是说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的理论到底立足点在什么地方啊？也就是唯物主义者，他们相信世界呢是用物质所构成的啊，这些冰冷的物质呢，也就是它是存在的，但是这些物质呢会坏会终止啊，这可能是一种世界观。那自然科学家的世界观呢，认为一切东西都是自然发生的，太阳为什么会升起来，这是自然，草为什么会长出来，花为什么会开会谢，云为什么会飘来飘去，这个都是自然的现象。我这是一种这种理论或是它的一种观念所产生的一个结果啊。好，我们看到这个观这个字，中国这个观这个字，你看这个字啊，有没有一个观，一个见，也就是眼睛来看，也就是观呢这个字呢，它有一个看，就是察的意思，察验啊，观看啊，我们说叹为观止啊，赞叹所看到的事物啊，可能是非常的美丽，可能是非常的奇妙，也就是对事物的看法，这个就是观点，这个就是观念。观呢可以分主观跟客观，主观就是我看到以后我就认为说它是这样，客观呢就是我不一定直接看到，但是可能是旁证让我能够相信。你看中国字很有意思哈，这个观呢这个字，或者说我们看这个字哈，我们有一个眼睛看，这个看东西的看啊，你看这个看字怎么写，下面是不是有一个目，一个眼睛，上面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手。你看中国人看东西怎么眼手一定要这样子，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你要看得远看得清楚，你手要挡起来啊，这当然可能是要挡太阳，好像要看得清楚，手在眼睛的上面，这个叫做看啊。同样的，你看这个睡觉的睡有没有一个目，旁边是什么，垂，你的眼皮垂下来，这个叫做睡觉啊。这个瞎子的瞎怎么写，一个目，然后呢一个害，你的眼睛被人害了就瞎掉了啊。盲，眼睛看不见的盲，有没有一个目，上面是什么，亡，你眼睛亡了你就盲了啊。 好，这个呢就是一个观念。我们说世界呢，世界这个观呢，我说决定人生观。因此我们谈人生观的时候呢，我们要花一点时间谈基督徒的世界观。你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因为世界观呢会影响到人的人生观，也有世界的由来，这个世界是怎么开始的。我说这些东西如果从科学的范畴来探讨的话，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但今天下午我愿意用一点时间跟大家来看。我说观这个字呢，就是看，就是查，对事物的看法、认识、观念和观点啊。我们说宇宙，这个 universe， 这是一个很大的字。这个宇宙呢，定义很难定， universe 到底是什么？那中国人呢，淮南子他定得非常好，他就八个字就把它解释得清清楚楚。他说宇宙是什么？宇是什么？宙是什么？宇宙就是 universe 啊。universe 呢，中文我认为解释得非常好。他说宇是什么呢？宇就是上下四方，这个是什么？空间，对不对？那宙是什么呢？古往来今，就是时间。你看这个是一个立体的观念，古呢上下四方就是东西南北，这个就是空间。那宙呢，古往来今，不但是包括历史，包括过去，包括未来，包括现在，这是时间，这个就是宇宙。八个字讲得清清楚楚。那世界观是什么呢？世界观英文叫 world view， 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我说过世界观会影响到你的人生观，人生观会影响到你的价值观。今天生活我们在这个世上，我觉得价值观会影响我们生活。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不做这个？为什么你要买这个你不买那个？为什么你会花时间在这上面不会在那上面？这个都是价值观所产生的。但是价值观是受到人生观的影响，人生观是受到世界观的影响，这个 world view 会产生的哈。这个字呢是19世纪德国人他们所用的。因为人生观呢、价值观这些东西，它所探索的是人类的生命，影响到宗教，影响到科学，影响到哲学，对人存在的意义，人生活的看法，都在这个范畴里头啊。所以我们讲到世界观的时候，讲到人类文明的发展的时候呢，就是对这些事情的发展，人的文化观念呢，我们会渐渐的借着人类所产生的知识、文化的进步、对哲理的了解、理性的认知，我们渐渐会整理出一套所谓的哲学体系，或是道德观念，或是思想体系，渐渐形成以后呢，就是所谓的这个世界观，用来解释这个世界的存在和世界存在的目的，和它对我们之间，今天我们生活在世上，对我们之间有什么类似，有什么关系。基本上呢，我说对世界观的认知有几种不同的认知或是学说。一种呢叫一元论，一元论认为世界只有一个本源，这种哲学思想一元论就是单一啊。很多的宗教也有这种，不一定是神观。当然我们相信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背好不好？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来预备起。好，第二节，会不会？起初神创造天地，哈，地呢是空虚混沌，然后呢，也就是渊面黑暗。你看，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就表示说开始的时候呢是混乱的啊。圣经启示那个创世纪不是一个科学教科书，大家注意哈，创世纪不是一本科学教科书，它只是开宗明义的告诉宣告，它是一个宣告，一个 statement， 告诉我们这个世界怎么来的。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that's it。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你背给我听。好，你看，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你看，创世纪第一章跟新约一开始，这两个呢，你一定要合起来看，你才能够了解。也就是神他所创造的宇宙，在这个在地球上，还有天外有天，我们不知道宇宙有多大啊。 这是神所创造。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起初什么呀？如果你读英文圣经 in the beginning， 是不是 in the beginning， 也就是有一个时间的开始。这是人的观点，什么叫做时间？我说时间这是相对的，什么是昨天，什么是今天，什么是明天，上帝没有这种观念。如果上帝有昨天的话，那他就会老去，对不对？如果上帝有明天的话，他就不够完全。也就是这个观念，昨天、前天、后天、明天，这是人与人之间的观念，为了要一定的统一。我说这是科学，我们衡量东西。你说这杯咖啡有多重？什么十二盎司啊？这个猪肉什么一斤多少钱？这个都是人间的东西。我们讲科学。有一定的程度，所以因为这样呢，我们有一个沟通的管道，这个是科学。科学需要用仪器来衡量啊，什么叫做一公尺，什么叫做一秒钟，这个速度一秒钟，这个光速要跑多远，这些呢都是相对人所衡量出来的。但是圣经呢，我说不是一个教科书，因此它开宗明义的时候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一个一元论的思想。我说一元论的思想，大家注意哈，不是只有圣经。比方说唯物主义也是一元论，他相信什么？世界的本质是物质。那唯心主义呢？他相信世界的本质是什么？精神。对，也是一元论。那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认为，我们这边有老师的哈，马列主义的忠实的这个跟从者呢，也相信唯物主义论呢，认为这个一元论中只有唯物辩证法的一元论才是科学的一个根据。也就是世界上我们看到对这个世界存在的本质会影响你的信仰，会影响你的哲学体系，会影响你对世界价值观的判断，会影响你这一生。你相信物质或是你相信精神，像二元论，世界上有很多二元论的说法，就是两种独立存在的因素，这两种呢不同的因素呢它的存在。比方说这个哲学家笛卡尔，他认为说呢，世界的存在呢有两方面，一个是物质跟精神，这是二元论。好，有的哲学家他认为说世界存在是有光明跟黑暗，或是上帝跟魔鬼。那中国呢，这个太极道家也是相信二元论，就是阴跟阳所构成的太极，造成了这个整个世界啊。好。那中国人呢也相信这个古代哲人将万物的本源归咎于五行啊，就是这个什么金木水火土等等相克相生，能够造成这个宇宙万物，这些都是思想。但是身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对宇宙的认知或是世界观呢，我们相信起初神创造天地啊，造了这个天地。但是他造天地呢，你看开始的时候呢是空虚混沌，也就是从一个乱到变成有秩序，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这个是 order from chaos 啊，一个混乱的局面到一个 ordering， 就是有整整齐齐，第一天第二天啊，空气有水啊，有菜蔬，有飞鸟，有走兽，有鱼类等等，最后有人类。这是呢神一种创造，神说有就有，也就是神他所造的呢是从无变有，从混乱变成整齐，从没有物质变成有物质，从没有时间变成有时间，从没有空间变成有空间。但是圣经不是一个科学教科书，所以它没有探讨我们神怎么来造，所以这个范畴呢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我们说这件事情呢很科学，是什么意思？比方说他这个理论非常的合乎科学，也就是对这个事情的推理很合乎很合理性，而且呢科学是一种寻求知识的一种方法，让我们有一定的标准来衡量。比方说这个人多重，我们说他100磅，我们说他150磅，这是用磅来衡量，或是用多高，也就是我们需要有一种基础来衡量，这是科学。我们来衡量之后我们就知道， 但是寻求知识呢，科学是不是唯一的方法？有许多的东西是不能衡量的，比方说宗教的范畴，比方说人类的情感，比方说灵魂的问题等等，这些不是用物质或是我们用工具所能够衡量出来的啊。当然当我们探讨一个学问的时候呢，我们多半是用观察，然后呢寻求。比方说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天鹅？你看过天鹅是什么颜色的啊？白色的，对不对？所以因此呢，如果有人他做的科学研究，他到每一个地方去看 Florida 看到天鹅是白色的，然后呢到中国的北京看到天鹅也是白色的，他到这个欧洲伦敦看到天鹅也是白色的，所以他得到了许多许多的数据，他把这个数据统计以后，在世界各地多少个国家看到的天鹅都是白色的，所以他的结论是什么？天鹅是白色的，对不对？他的观察结果是对的，他观察，但是有一天他忽然跑到这个你们教会的后院，发现一只天鹅是黑色的，只要一只天鹅是黑色的，他的理论就错了。所以要改的是什么？是他的理论，因为他有新的观察之后，他的理论就被推翻了。所以理论呢，都是人所定出来的，啊，但是黑天鹅本来就存在的，只是他没有看到。所以因此我们今天研究呢学问，或者这个研究科学探讨这个伦理的，我们能够用我们所看到的设下一个假设，如果假设能够成立的话就会变成理论，如果理论也能够经过证实的话就会变成 principle， 变成一个原则或是一个公理，到了公理以后就很难推翻了。但是只要有一天我能够否定它，只要有一件事能够否定它，这个公理就不存在了，我们就要再从头来，再去找这个 data， 找这个资料，然后看是不是能够验证。当然资料越多是越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研究这个世界观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态度。但是科学的方法，我说只是探讨真理的一种方式，好像侦探他去探索一个地方，比方说一个杀人案，他看到一个尸体在那个地方，他知道有人杀，是谁杀不知道，死了多久他可能需要解剖啊，还有一些旁证，或许是因为看到血液，或许看到他的验证，他可以做一些探讨。也就是我们研究一个案子，有直接的一定也有间接的，直接的是很明白我们看到的，但是眼睛看到的有时候不一定是正确，我们需要旁证啊，需要 DNA 等等，我们才能够验证说到底这个事情是怎么样。我是在很久很久以前呢，那时候呢这个中国人看月亮啊，西方人也看月亮，但是看月亮大家看的就不一样，中国人是举头望明月，低头就思故乡，但是在爱琴海那边的人呢，他们继承了古巴比伦，他们有很高的这种天文的知识，数学已经相当的发达，再加上埃及，在爱琴海那个地方希腊人，他们看这个月亮的时候呢，就想到这个宇宙的浩瀚，他们会从哲学的角度，从数学的角度，从这个天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也就是他们呢在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会想这个宇宙到底有多大，这个星球呢到底有多少啊。当时人认为星球是固定的啊，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我忘记了，他们认为说这个星球是可以算得出来的，但是圣经上早就告诉人了啊，这个是不可算的，如同海边的沙，算不出来的啊。好，那今天知识分子呢，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你知道基督教传进中国是怎么传进去的？为什么中国的这种读书人，你看早期的读书人啊，特别是在1930几年白话文运动，也就是胡适那个时代，那一段时间的知识分子很少很少相信基督教的，为什么？在20世纪开始的时候，我说基督教传进中国是怎么传进去的？是靠着洋枪，靠着大炮，靠着军舰，靠着不平等条约传进去的。这为什么会有义和团事变？为什么会有反教，也就是这个教案啊，对这个基督教的反抗， 杀戮这个西方的宣教士，赶逐他们出境，这些都有历史仇恨跟历史原因的。也就是基督教传进中国哈、啊，基本上是靠着船坚西方的船坚炮利进去的。每次订立不平等条约的时候，你看那时候是英国为首的，他们呢订立不平等条约，那时候中国呢，特别是满清末年，不让西方的宣教士进去，而且非常有限的。开始的时候打败仗没有关系，五口通商，就只有商口，也就是那个港口，让他们做有限的传教，不能进去。但是中国呢节节的失败，结果这个列强就利用了不平等条约，无论是赔款，无论是割地，你看最后一定会加一条，准许宗教进入，而且是越进越深。也因为这样的缘故，让中国士大夫读书人对这些所谓的宗教跟民族意识、民族感情、政治地位和外国的侵略无形中就结合在一起啊。我觉得这是西方他们的策略有一点错误的地方啊，就有一点错误的地方，就把这两件事混杂在一起。因此中国呢，士大夫读书人或者高级的知识分子不屑于顾，认为说这是一个文化侵略所带来的结果，而不能够分辨这件事情宗教本身它是真或是假，因为已经受到混淆了。但是不可否认的，在中国那时候，特别是二十世纪开始的时候，或是说十九世纪末年，中国非常的落后，非常的贫穷，非常的痛苦。也就是在世界各地来讲呢，这个地方呢，除了卖鸦片，除了要赚取这个银子以外，他们呢并没有任何的这种所谓的 desire 要到中国做什么，除了赚钱啊，除了能够得到这些中国的所谓的这种啊宝物以外。如果你有机会到欧洲哈、啊、你看了会很伤心，这些大博物馆的东西大部分都是抢来的啊。所以我有一次到那个意大利的米兰的火车站啊，那个火车站呢都是用大理石盖的，他们带我去看呢，去看那个火车站哦，这个火车站盖的多好，我说没什么了不起，这个火车站是用中国的这个那时候是一个战争，庚子事变，赔了好多银子所造成的那个火车站，所以是我们的钱盖的啊。也就是的确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有许多事情令人非常伤心啊，但是神也借着这个手让福音能够进入中国，就是很奇妙，在人看来是负面很不好的事情，但是神也做到。但是我们今天我特别要讲这一点是为什么呢？因为那时候呢，我说基督教在中古时代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先讲一下这个我们对世界观的看法，从爱琴海开始，亚里士多德，还有在他同时就比他晚一点叫 Aristarchus， 这些他们那时候不但是哲学家啊，大部分都是哲学家，也是数学家，他们呢会观看这个星象啊，看这个宇宙，也就是他们的心胸呢非常的开广，要看这个宇宙的奥秘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他们呢所查验出来的只能够用很有限的眼睛，只能够用肉眼，那时候没有空气污染，所以在爱琴海可能看得透彻一点，看到的月亮比较亮，看到的星球比较多。所以那时候呢，他们根据这些能够列出一些数据。我说科学呢是一种观察，观察就得到数据，数据多了以后就能够得到一种理论，理论呢经过验证以后就可以变成一个原则。但是这些原则或者理论，如果你只要有一个 case 是错的话，这个理论就要被推翻。所以那时候的人呢，从亚里士多德的开始，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很充满智慧很聪明，而且他什么学问都包括，你今天能够涵盖的什么生物啊、解剖啊、医学啊、这个动物学啊、天体啊、数学、伦理、政治、军事什么他都懂啊，很不得了的一个人。在之后我们看到从这个希腊这些哲学家开始呢，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结果到了当时呢，欧洲因为政权或是这个形势的更改等等哈，那时候是宗教来统治当时我们所知道的文明世界，也就是欧洲， 是用宗教来统治。那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这种天文学家叫哥白尼，我们都知道。哥白尼呢，他当时所算出来的天体运行当中呢，他得到的精确数字是今天我们感觉到非常诧异的。当时只有用肉眼来看这个星球的运转，从亚里士多德，也就是在主前300多年、400年，他们就相信说整个宇宙是一个圆的，地球是不动的，星球是用一个很完整的圆绕行，而且是完整的圆，很圆满的一个设计所造成的一个结果。他们呢，在这个耶稣降生之前好几百年，人就有这样一个观念，很不容易的啊。那哥白尼呢，他那时候呢在欧洲，他是波兰人，他所能够算出来这个太阳，这个地球绕着太阳，当时他们当然相信是地球不动的，是这个太阳绕着地球旋转，一年365天，他已经算出来了。他能够算出来一年是365天6小时又9分40秒，他当时已经算出这么精确的数字，比现在我们用最精确的仪器能够算出来呢，只差了30秒钟，也就是误差是1/10000，很不容易。他所算出来呢，地球到月球的距离呢，他算出来是这个地球半径的60.30倍，现在算的是60.27倍，现在算的非常的精确，误差是多少？1/5，用肉眼能够算出这么精确的数字，很不容易。但是当时你知道，哥白尼他深深的相信说，他所观看的世界，他所算出来的宇宙，他一直相信说地球是在动的。为什么当时的宗教认为说地球是不动的，是太阳绕着地球转，也就是地心说还是这个日心说，到底是日是太阳在动还是地球在动？我告诉你，两个都在动。今天我们了解两个都在动，但是当时有一个很明确的宗教的规定是什么？地球不可能动的。这是从宗教所发出来的所谓的科学的定理 principle。 他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言论？他是根据圣经的。所以今天我说，我们身为基督徒要有一个正确的世界观是什么呢？圣经不是一本教科书，不是一些科学的理论，也不是告诉我们神怎么用怎么样的过程来造这个世界，只是起初开宗明义说起初神创造天地， That's it。 我们这个一元论的思想是凭着信心，神说有就有，命立就命，我们不需要去怀疑，如果你有信心的话。我说当时所发生的错误是什么呢？因为这些人呢，像哥白尼，其实他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但是他相信呢，这个宇宙在跟当时教皇他们所说的呢是有出入，也是教皇当时认为说这个地球是不动的，而且不可能动的。他们的理论是什么？是根据圣经，在诗篇呢，神圣经的话说，耶和华为王，世界就坚定不得摇动。耶和华为王没有问题，这个世界所指的就是当时所知道的地球。如果是耶和华为王的话，这个世界就不会动了。其实他的这个圣经神给人的启示不是说世界不会动，而是说耶和华作王，这个世界就安定。安定跟不动，地球转不转，这是两件事情啊。还有约书亚书，我们记得当约书亚呢跟亚摩利人征战的时候，约书亚呢向神祷告，打了一个胜仗。他向神祷告，为了要把敌人赶尽杀绝，约书亚他做一个祷告，什么？他向神祷告，日头啊你要停在基片，月亮啊你要止在亚亚伦谷。于是怎么样？日头停住了，月亮止住了，只等到国民向敌人报仇。这是圣经上的描述，月球月亮止住了，日头停留了。的确 那天呢，日头它就晚下山，也就是白天，所以约书亚的军队呢能够击杀这个亚摩利人，神多给他一些时间能够击杀。所以人用这些观念，宗教家，这是宗教家的思想，认为说日头可以停留，月亮可以止住，那就表示说这些东西是在动的，地球不动的。其实我们知道这是相对的，也就是我们不能用圣经的知识来定界宇宙的运行， 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而且圣经所提到的这些呢，很多是隐喻。隐喻呢，就是用这些东西来比喻什么叫做动不动。我们今天的知识知道，这都是相对的，啊。那我们比方说，圣经有说呢，这个太阳如新娘出洞房，啊，这两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比喻，太阳不可能像新啊，这个像新郎出洞房，那表示一种欢悦，一种满足的感觉。That's it。我觉得再多解释呢，都会这个超出这个圣经的真理之外。所以当时呢，特别是教廷，他们认为说，像哥白尼这种人，他们所发现的理论是大逆不道，是违反圣经。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根本就不是圣经的真理。圣经的真理从来没有说哪一个动，哪一个不动。但是这是人的错误。我说，当时士大夫中国人之所以不接受，认为说基督教是违背伦理，基督教是不合科学的。其实圣经的范畴呢，跟科学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一个是形而上学的，但是圣经本身不是违反，也不违反科学。也就是科学呢，它之所以定理，像牛顿所发现的所谓的地心引力，这个老早就存在。像科普勒所发现的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早就存在，只不过他借着观察，借着数据，借着他所有的这个数学的理论跟他所得到的资料所产生的结果，这些东西现象早就已经存在。所以当时呢，教皇他们所做的一些错误的问题，我说在1500年的时候，欧洲呢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会怀疑地球是宇宙的中心。200年以后，经过这些天文学家他们的努力，在1700年的时候，没有一个头脑清醒的人会反对太阳为中心的这种理论，啊，只不过200年的时间，你说是世界变了吗？是宇宙变了吗？是太阳跟地球的旋转变了吗？都没有，啊，在座的哈，我相信所有的人，你在高中或者初中你念书，你说太阳的行星有多少个？有几个行星？啊，九大行星，对不对？我说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在念书的话，他们的课本会是几个？8个，啊，是不是宇宙变了一个掉下来了？不是的，因为有一个星叫做 Pluto， 我们叫做冥王星，因为是定义的不同。后来我们更了解了以后，觉得它旋转的轨道啊，已经不再能够构成太阳的行星的一种。所以这是人知识的进步以后所产生理论的变化，不是这些宇宙的行星或者太阳这个围绕太阳转的行星有任何的变化，而是人知识的不同所产生的结果。所以当时哥白尼呢，他所产生的理论没有办法被教皇所接受，也就是教皇他们认为说这是大逆不道，是违反圣经真理。但是今天我们知道这并不是。所以之后呢，科普勒根据哥白尼的学说，他能够研究出来这个行星运动的三大定律。今天我相信在高中、在初中，我们都要学这个定律。所以那时候呢，是1609年所发展的定律，今天400年以后，我们仍然在学。这个东西是他们观察到神的创造所产生的一个结果。伽利略这个人呢，非常不幸，啊，伽利略他很勇敢，很喜欢演讲。你说哥白尼他所发现的这种地球是绕太阳行走，他也出书，但是哥白尼没事，伽利略呢却最后被软禁，被这个宗教裁决庭呢判决是有罪。为什么呢？因为哥白尼他写书，他很聪明啊，他写书是用拉丁文写，拉丁文当时没有多少人知道，但是呢，伽利略他写书是用这个意大利文，意大利文呢老百姓都能够看得懂，所以违反了教廷他们呢，就是说对老百姓所产生的影响啊。那当时我们知道伽利略他受到教皇的逼迫，在他晚年的时候呢，因为伽利略也是一样，这个人他是很喜欢演讲，到处去鼓吹，所以触犯了这个教廷啊，所以让人感觉说似乎基督教是违反科学。其实我刚刚跟各位用几节圣经来解释，我觉得这跟圣经是两个不同的范畴，两个所解释的现象是不一样的范畴。所以基督教不是违反科学，但是这种思想却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上一直延续到今天，认为这是违反的。 我说今天中国有很多的很好的科学家，有很好的知识分子，我们需要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转移，让我们的心思呢能够了解圣经，也能够了解神的创造。今天这些科学家所做的只不过把神的创造做一个更合理的解释，现象都是存在的，苹果会往上会往掉下，几千年来一直是一样的，只不过牛顿他是力学这个始祖啊，这个可以说是对物理学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大家都看到苹果树往下掉，但是他能够 develop 一个很简单的数学公式，这个叫做地心引力。不但是地心引力，宇宙跟宇宙星球之间也是一样，互相吸引，只要是有重量就有互相吸引。所以伽利略呢他受到教皇的逼迫，我说这是一个宗教的错误，是一个宗教的领袖对圣经不了解所产生的一个偏差的行为，所造成以后人家呢很难能够接受这个基督教，特别是中国的士大夫。但是这是两个不同的范畴。我觉得教皇他们当时所做的错误，他们1996年呢他们承认他们对伽利略的迫害是不对的，所以教皇呢颁布了一个错误，就是当时处理的不够啊，所以认为说这个理论呢，圣经的理论跟科学家天文学家所发现的理论这两个不同的范畴。所以今天身为基督徒，我们要探讨人生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观念，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因为如果说我们的观念对于世界形成的观念呢是出于就是说跟创世纪不吻合的话，我觉得对后面神的救赎、神的心意、神对人类、对人类的目的、对你我存在世界上的意义等等都会有所偏差。因此我们谈到基督徒的人生观之前，我们一定要了解世界观是一元论，我们相信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而且约翰福音所说的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也是主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就是上帝的儿子，他把上帝在上帝的怀里的独生子表明出来，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道成肉身，什么叫做主耶稣基督的爱，也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独生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一个是 written word， 这个是圣经，这个写出来的，一个是 living word， living word 呢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他的一生，这两个都存在我们的当中，让我们能够接受他。像伽利略呢他深深的相信，我说哥白尼、科普勒跟伽利略都是基督徒。像那个伽利略呢他就说他可以说是现代科学之父，伽利略他也是第一个这个 develop 这个高倍望远镜的哈。其实他观察出来这个宇宙，他认为说地球是绕着太阳走的，他有数据，他有高30倍的望远镜是他发明的。结果他带到这个梵蒂冈要给教皇看，说你看再加上这个数据，你就可以很清楚知道地球是绕着太阳走的。但是教皇不看，他说呢因为这是玻璃做的，这些东西呢或是这个望远镜哈会很多假象啊，所以他说这些会模糊我们的视觉啊，会混乱我们的理性等等，他就不看。我们一定要面对真理啊，只要是数据我们勇敢地去面对，但是我们相信真理是绝对经得起考验的。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对于宇宙或世界的形成有不少不同的理论，无论是 Big Bang Theory， 那最近呢在澳洲发现了一个叫做什么 Big Chill Theory， 也就是冷冻的一种理论，也就是不管什么理论，我觉得每一种理论都有它的根据，这是科学的范畴，他们要去探索。那前几大概一个月前呢在欧洲在这个他们用一个很大的撞击叫 CERN，他们要寻求一种东西叫做 God Particle， 上帝的粒子。他们这种探索是非常基本的一种科学态度，也就是来探索为什么这个物质有重量，这是一个很原始与很原始一个物质，他们也希望能够探索到生命的意义，探索到宇宙的来源。我觉得这些科学家所做的都是非常美好的追寻，在寻找真理，也就是我们在世上呢我们一定要勇敢地去寻求真理，而且这些真理我保证跟圣经的真理绝对不会冲突， 只不过是人误解圣经、不了解圣经所产生这种偏差的观念，而造成基督教在人的心中，在中国，在这个二十世纪初这些士大夫的心中所产生的一种错误的这种思想或是偏差的一种行为，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因此我们讲到基督徒人生观，我们相信宇宙是神所创造的。好，但是在起初神创造天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这个太初有道啊，我说太初有道跟起初神创造天地有什么不同？你看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表示说有一个开始，对不对？多久前我不知道，1亿年、10亿年、130亿年啊，我不知道。就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就表示什么？有一个开始，起初。那太初是什么意思？啊，英文翻译的不好，中文翻的很好。英文也是 in the beginning 啊 ，there's a word， 也就有一个 living word。但是太初有道，什么叫做太？知不知道？太初有道这个太，太的意思呢，就是很多、很大、很高，太，对不对？太这个意思就是比多还要再多，比高还要再高，比好还要再好，这个叫做太。所以太呢，中国这个字哈，太，你看我们很尊重一个人，比方说皇后，我们很尊重她。那皇太后呢，就比这个皇后还要再高级一点，对不对？就是很高级。所以我们中国有一种人称呼叫做太太，你知道？太太就是高级到一个程度，没有办法形容，用两个太，这个叫做太太啊。那太初有道，这就表示说太初呢，就不是没有一个开始，就是比初还要初，还要早。那个是 the living word， 就是主耶稣基督的存在。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三位一体。这个道呢，就是在创造之前就已经跟神同在，这是三位一体的观念。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也就是这个 living word， 就主耶稣基督就是神。而且在创造的时候，不但是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创造的事工上，他们都是一体，不但是一起商量对人的创造，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不但是这个他们集思广益，而且是一起来做。所以因此我们今天谈到基督徒的人生观的时候，我们必须有一个观念，神在这个宇宙对每一个人的创造一定是有他的目的，每一个人的生命一定是有意义。所以人生是不是有目的？有。人生有什么意义？有。我们一定要知道神在你身上的意义之后，我觉得你这一生才能够活得精彩，你才能够活得有意义。我说为什么今天有许多人活得像行尸走肉？因为他没有目标，他不知道前面要怎么走。我说当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虽然人生非常的短暂，好像花开了又被割下，好像草生长夜晚就枯干，好像水如飞而去，好像天上的浮云转眼之间就不见了，虽然是短暂，但是在短暂之间，神赋予每一个人都有一个人生的目的，都有一个人生的意义。我不能取代你，你也不能取代我，因为神对你有一个很特别的使命，只有你能够完成，对我也有一个使命，只有我能够完成。因此我们在这个世上对你的人生，因为神跟你的关系，因为你接受了神，接受了神的创造，不但是创造你，创造这个宇宙万物，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时间和空间当中。因此我们的人生观必须是对准着神，对神的那种敬拜，对神的崇敬，对神的信靠。我们不但是信靠他，我们也相信他会带领我们走完这条人生的道路。好，我的时间到了，现在6点，我就停在这个地方，好吧？我们请王弟兄，你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吧